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实修心性，走出人，破除旧势力干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7日。我自2006年5月走进大法修炼，至今第13个年头了。可是我感觉自己真正实修才刚刚开始。2018年6月9日，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遭人诬告，被绑架到派出所，之后被非法行政拘留五日，教训是深刻的。第一部分，磨难中找到根本执着，走出人。说真的，从修炼第一天起，我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被迫害。尽管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基于责任和使命，正实法的事情我也做了不少，但在2015年溯江之前，我是没有暴露的，我坚持天天上明慧网，偶尔遇到过心性关或具体事情需要切磋时，我也只与个别同修接触切磋。2015年6月实名诉江，诉状由最高检签收后被打回当地，我们被暴露，我们只好正念面对，开始堂堂正正以一名大法弟子的身份向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等身边的熟人讲述大法真相，之前都只跟陌生人讲。一路走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的修炼算是平稳有序。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正实法的环境越来越宽松，我在安全上有所放松。被绑架那天，我身上带着卡包，卡包里有我的身份证和各种证件。当然我知道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忽视了安全被举报，那只是表面原因，实质上是我在修炼上有大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开示，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我悟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注意安全，既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也是信师信法的具体体现。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从被绑架那一刻起，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顶天独尊，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我除了讲真相、劝善，就是向内找，始终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从上午九点多遭绑架，到晚上十点多被送到拘留所，过程中我遭到了惨烈酷刑，两个警察还在我双手背靠的情况下，将我的两个胳膊向左右两边使劲拉扯，将我手指反掰至近乎折断的程度，强行采集指纹，强行抽血。我还被五位警察掐脖子的掐脖子，掰手的掰手，先后四次手指被他们翻掰至近乎折断的程度，强录掌纹，因为前几次录的掌纹都被我撕毁了。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身体上的任何疼痛与不适，尽管我被他们紧紧地掐住脖子，但我仍能够铿锵有力地正告恶人，我师父慈悲救度一切众生，包括被欺骗被毒害的你们， 请立即停止你们的恶行，不要不听劝阻而把自己置于惨遭淘汰的危险境地。迫害大法弟子，天理不容，谁迫害谁承担，请师父把痛苦都转到施暴者身上去。我感到整个派出所都震动起来了，我的手铐自动脱落，派出所的电脑系统全部处于瘫痪状态，他们通过酷刑采集的信息无法上传。恶警打电话请求公安局不上传信息，直接把我办理行不行？对方回答不行。恶警们焦头烂额，却不甘心把我放了。现在想来，是我强烈的党文化毒素激发了警察的魔性，阻碍了警察得救。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把资料上传成功。到了拘留所，我只有一念，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对自己说，落到这步了，我只能把它变成好事，我绝不能白白错过这个修炼提高的机会。我全身心背法，发正念，坚定深入向内着，直至穷根。第三天下午，我找到了最根本的执着，那就是怕心，自我保护心，强烈的党文化毒素，以及对于邪党法律错误的坚信。在派出所，我除了讲清真相、劝善，我还坚定用邪党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殊不知，邪党对待大法弟子是不讲法律的。至此，我才切身体悟到，邪党的法律是用来维护邪党的邪恶统治的。邪党对大法弟子是不讲法律的，只有无理性的迫害。而大法弟子的安全和天赋人权，只有融于法中，同化真善人，成为一个纯净的大法弟子，才能得到最根本的保障。我全身为之一震，像解除了万层捆绑，身体轻飘飘的，不再觉得自己身处监视。第四天一大早，刚刚吃过早餐，就听警察叫我出去，说是我单位领导来了。我来到接待室，见到了我的单位一行人，他们看到了我的镇定与坚毅，之前的担忧立即消失了，然后请求立即解除对我的非法拘留。那一刻，我真切感到了师尊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我所在系统的各级领导、同事都纷纷通过这件事表态得救，师父把我的坏事变成了众生得救的大好事。经过这次非法关押，我感觉自己才开始真正实修。之前十多年的修炼，真正人的东西根本没有触及，被某些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正念正行的表象掩盖起来了。回想起来，我那些轰轰烈烈维护大法的正念正行之举，当时确实起到了维护大法、制止邪恶毒害众生，也有效阻止了众生对大法犯罪。但是我那是用党文化争斗的手段，以放下生死的意志去做的。我那时根本没有生出慈悲心，而且对被迫害有着深深的恐惧而强烈的自我保护心。而结果是师父看我有捍卫大法的坚强意志，在另外空间帮我达成了我的愿望，帮我化解了人这面的矛盾和磨难。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我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又何谈那些出奇制胜的效果？找到这些，我意识到自己在此之前充其量只是一个比迷中世人理性一些的善良人。我的反迫害维护大法有点像常人的英雄，而不是一个慈悲救度世人的神的使者。我的修炼局限在一些表象上，可是现在我能够看到、感觉到，甚至触摸到我心底里那些自私的物质与因素，我觉得我能够撼动它了。在日常事务的思维与处理上，我可以遵照大法去做，尽量不让它起作用，从而一点一点地消除它们。我开始形成无私的、处处替别人着想的思维模式，感觉自己有了从人到神的根本突破。我与人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之前总也去不干净的名利情、 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暴躁心、证实自我的心等等，都变得很淡了。我感到了清心寡欲的轻松快乐与自在超然。我学法能够领悟到更深层的法理，练功能够达到完全入境的美妙状态。而且我感觉自己终于有了慈悲心。我看待家人、同修、众生与世人，都不会被表面人的言行所带动，而生出任何负面的想法。无论看到谁，我都能感觉到他的最本质是真善忍物质构成的，是性本善的。他的不好的言行表现是被污染的、被毒害的、被扭曲的。我都能用纯净的真诚与善良去对待他，真心为他好，希望他能够得救得度。我讲真相讲不通的，我都认为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我的层次还达不到解体旧势力对他的干扰与迫害，从而阻挡他得救。我只有通过加强学法，不断纯净自己，来达成救度更多众生的心愿。今年夏天，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偶遇一位老年同修，在一起配合讲真相救人。我们都感觉是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配合，共同精进，相互提高的。我们都感觉回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讲真相救人的正念与效果都有了较大的突破。老年同修感觉他与我配合这段时间，他在修炼上突飞猛进，明白了很多法理，提高很快。第二部分，慈悲对待病业中的同修，解体旧势力迫害同修的邪恶阴谋。我婆婆修炼多年，对大法理性认识不足，一直处于那种祛病健身、强身健体的感性认识状态，而且他自我比较强势，拒绝接受超出他本人认识的切磋与交流，不愿放下人心与执着，着眼于现实生活。其实婆婆修炼环境很好，家中亲人都全力支持她修炼，而且她所加入的学法小组是一个集体学法、持之以恒、从不间断的学法小组。组内其他成员都很精进，坚持天天做好三件事，从不懈怠。近几年来，婆婆每到春上都要离开学法小组，回农村老家去摘茶叶。同修们无论怎么善劝，都不能让她放下这个执着。而且每年回去就是大半年或者更长时间，除了摘茶叶还种菜。2014年到15年间，婆婆还耗资十多万元将水泥路修到了老家门口，并修了一块很大的水泥坪，把老家的环境弄得整洁舒适。从2017年起干脆在老家常住下来，还在房屋周围开垦大量菜地，种了很多菜。菜多的吃不完，只好把它做成干菜、腌菜、泡菜等不同式样，送给城里的孩子和亲友们。还做些酸枣糕、紫苏梅子等各种小吃，大量的送给人家。2018年，他不但摘茶叶、种菜，还养起鸡和猫来了。我几次抽时间去乡下，特意和他切磋法理，劝他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放下这些执着，回城融入整体，全心修炼，做好三件事。他都不以为然，总说他在乡下一样的坚持了学法练功，他还在抄写转法轮。他喜欢过农家生活，乡村的空气比城里好。他们学法小组的成员也特意开车去乡下和他交流切磋，谁都无法唤醒他。2018年5月下旬，婆婆因为胆结石住进了医院，被剧痛折磨。我和她切磋法理，这回她不再与我争辩她常人的理了，只是痛苦地呻吟并点头。我找同修切磋如何帮助婆婆同修，同修跟我切磋了一些法理。从同修家出来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天下着大雨，但我还是坚定要去医院，把我和同修切磋的法理和婆婆交流。 交流完，婆婆的状况立即有了改变，惨白的脸和嘴唇有了血色。第二天，我迅速将婆婆住院的情况告诉了她所在的学法小组的同修，同修们纷纷去医院和她切磋法理，加持正念，鼓励她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整体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婆婆在医院住了8天，顺利出院。可是刚刚出院的婆婆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修炼出了大漏，应该赶快精进起来，而是她老家种的菜、养的鸡和猫。婆婆连城里的家门都顾不上进，就急于赶回乡下。我再三劝她彻底放下对乡村生活的执着，留在城里融入整体，做好3件事，不要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可是婆婆不从，还是回乡下去了。我就把自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悟到的法理再次与婆婆切磋，告诫她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希望她珍惜师父的慈悲，珍惜修炼的机缘，赶快回城里来尽心修炼。但婆婆依然不当回事，照样我行我素。2018年7月25日清晨，婆婆再次住进医院。这次婆婆的表象比上次更糟糕，整个人都被折磨得形容枯槁，脸和嘴唇惨白的可怕。这次面对婆婆痛苦的表象，我不再执着婆婆的任何执着。我对婆婆一直以来不听善劝的种种表现很淡漠，生不出任何埋怨与指责。我只觉得婆婆是被旧势力迫害的。旧势力在历史上有意给大法弟子安排了种种执着，在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今天，旧势力又紧紧抓住并无限放大他自己曾经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各种执着，实施迫害，以此拖垮并彻底毁掉大法弟子。我只觉得婆婆就是师父的弟子，她生命的本源构成了她作为大法弟子的本质，在层层下走以及生生世世的轮回过程中，她积攒了当大法弟子的巨大威德。她今生对修炼大法不太精进的表现，以及她此时病业的状态，都是旧势力迫害造成的。因此在婆婆住院以及出院后调整过程中，我坚定地把婆婆作为我修炼的镜子，看到婆婆不符合大法的种种表现以及不在法上的念头，我都立即向内找自己，找到自己与婆婆同样的人心观念与执着，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并从法上把它归正。比如小姑子帮助婆婆提高心性，表现上小姑子对婆婆不敬，总是无理取闹，喋喋不休地指责谩骂婆婆。婆婆对小姑子满腔怨恨，气得不行，母女争斗不止。而且婆婆还告诉我，小姑子这样无休无止的谩骂已经持续几个月了。在乡下的时候，她被气急了就忍不住打小姑子的嘴巴，母女俩天天干仗。我与婆婆切磋如何放下情，去掉怨恨心、争斗心以及党文化，周围的环境是自己修炼的镜子，只有无条件地修好了自己，周围环境才会改变。切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同样的执着，表现在对待丈夫抽烟的执着上。我一看到丈夫学法练功10多年了，却依然抽烟，我也是像婆婆对待小姑子的态度那样对待丈夫。找到自己对待丈夫抽烟执着的人心执着，我告诉婆婆，我也有同样的人心和执着，我们发正念，清除这些不符合大法的败物垃圾，请师父加持。婆婆出院后，我坚持陪伴婆婆参加集体学法，与婆婆切磋法理的过程中，用慈悲心对待婆婆修炼中不符合法的人心执着，不埋怨，不指责，坚定无条件先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并长时间帮婆婆发正念。在清除了婆婆空间场内堆积的大量的各种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之后，婆婆顺利走出病业关，身体完全恢复到良好状态。 之后我们在学法小组请婆婆谈了她对病业观的体会与对修炼的认识，以增强她进一步坚定实修的正念。我也谈了自己在帮助婆婆的过程中如何实修自己，对待病业中的同修本着纯净的慈悲心的修炼过程，以便组内同修共同提高。2018年5月至7月，我和婆婆经历了各自的磨难，表面看起来的坏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实实在在的成了我俩修炼路上的大好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刻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紧握向内找的法宝，实修自己，把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路走好走正，多救众生，少留遗憾。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正视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7日。我们时常都在说正视大法，我们把平时正法修炼中所做的很多事都称为在做正视大法的事，可是这句话说得顺口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正视大法的内涵和目的了，忘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正视大法，而不是在正视自我。我们最初在较纯净的心态下为救众生做了一些事，走过了一些关难后取得了一定成绩和达到了一定层次后，不同层次的自我可能就要显现出来了，我们可能就会在自我的支配下把这些事都看着是自己如何努力，自己如何付出才做到的，自己如何正念闯了关，把这些事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自己有威德，觉得自己如何能干聪明，如何有本事，如何修得好，正念强，因此而沾沾自喜，有了在别的同修之上的心，有了贪天之功的念头，没有对师父和大法最初那种谦卑感恩的心，更没有对过程中整体上其他同修默默配合帮助和付出的感激。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分别是在正视自我还是在正视大法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把自我的比重看得超过了大法时，就一步步地在向危险靠近，这时就会一步步滋生傲慢、自大、狂妄、自心生魔等等，逐渐的就把自己和自己所做到的一切作为了衡量别人的标准，越来越自满和听不进任何意见。有人慢慢的把明慧网也不放在眼里了，有人逐渐的什么乱法的事也敢干了。我们在强化自我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的自我在生命层层都有，它根本上是和私连一起的，自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私欲，或名或利，当然这个利不一定是人世间的利益，可能是不同层次的私利，而它会以种种假象来掩盖其实质，欺骗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意识不到是在为他而做，还以为是在正实法呢。 其实这个时候，强烈的自我已成为我们修炼路上的一个巨大的磨难。我们此时种种不理智、不理性的表现，是邪恶想毁掉修炼人而操控着我们的思想干出来的。我以前常想，为什么旧势力在师尊的反复告诫下还非得要参与和干扰阵法，为什么海内外总有人一有机会就要干出各种乱法的事，为什么这些生命这样无理智。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放不下自我，根源上就是没有认识到师父和大法的伟大，不相信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真正把旧宇宙的生命渡了，不知道旧宇宙的生命不管自己觉得如何了不起，如何有神力智慧，自我所做的一切都使自己逃脱不了坏灭的宿命和最终下场，不知道自己以前能做到的一切背后其实是师父在做，有师父多少的苦心安排，巨大的承受和付出。自我使这些生命没有了真正的智慧，而平时自我自大和自心生魔也阻挡他们学法入心，使他们很难同化法。修炼人执着自我的表现很多，我看到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师父一再肯定的明慧网没有应有的尊重重视。这里就想重点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多年前，我听一位同修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要迷信明慧网，还说要在明慧网之外搞一个全省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我当时被他的话震惊得目瞪口呆。我知道这位同修不时投稿明慧网，但很多没有发表，因此而对明慧网有了怨气，觉得怀才不遇。文章没发表，同修不能向内找。我看过他写的很多东西，没有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平和，用词尖锐、激烈。编辑排版的问题很多，不合适发表。但因为他执着于自己当常人时的文才，再加上一些同修一直不理智的吹捧和崇拜，使其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更挡住了其向内找，因此别人给其指出问题时就不能接受。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和他交流的了，只觉得替他担心，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根本不是他的真我本性说的，背后的邪恶因素已太多太强，这个同修已处于危险之中。后来这位同修被几次迫害，经历了很多磨难，几乎是九死一生，让人痛心。不知同修现在认没认识到执着自我的危险，执着自我真的是造成磨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是这样看的，明慧编辑部同修也是修炼人，平时的工作是有需要他们修炼的因素，但我知道有重大问题时，明慧编辑部是要请示师父的。另外明慧网如此严肃，牵扯的问题如此重大，起的作用举足轻重，那么师父是一直关注的，若有方向性的错误一定会马上纠正。明慧编辑能做这件事，是因为师父赋予了他们必须的和相应的智慧和能力。明慧网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是邪恶重点攻击和破坏的对象，但邪恶从未得逞。师父对明慧网一再肯定，特别是明慧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直把握得很稳，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健康的发展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明慧网的稳定，这种不被干扰状态，及时的报道，中共邪党开始是恨之入骨， 现在是怕得要命，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是，不管大法弟子修炼状态是什么样，一路有走得好的，有走得差的，但是我们明慧网在及时报道中却起到相当了不起的作用，所以明慧网是伟大的，参与的学员是了不起的，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不管怎么难，那是威德。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想，这一切后面是师父的法身和众神对明慧网重点看护和保护，那是大法的巨大威德和无量智慧所致。我有一个深刻体会，在多年与明慧网的配合中，我多次感受到神迹，比如投稿的报道中有严重误差的，往往就不会登出来。有些投稿在登出来时，明慧编辑部做了修改，刚好把后来才知道有问题的地方改掉。我多次感叹，明慧编辑部同修在大陆万里之外，地球另一边，他们怎么能知道呢？这能用人的一面理解吗？那不是师父在加持，众神在看护吗？真的不能从人的角度来对待和看待明慧网，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对这样一个神圣伟大的网站心生轻慢。其实当我们不能正确对待明慧网时，当我们不能以修炼的角度来对待我们在明慧网上被触及到的各种人心时，强烈抵触的后面就是自我等执着，此时是这些执着观念又被旧势力钻空子放大，再把陷于其中的学员从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拉出来，所以一定要认清和警惕它，并用正念清除它。旧宇宙中没任何一个生命能在证实自我中永生于新宇宙，因为那个自我产生于旧宇宙成住坏灭的属性中，有限的智慧和能力，无力改变注定毁灭的命运和结局，证实自我就是在毁灭自己。大法能从根本上改变旧宇宙成住坏灭的命运，能带给顺应和同化大法的生命永恒不灭。一个大法修炼者在证实自我时，自我后面的生命和因素只能带给我们磨难和坎坷，而我们放下了自我和各种不易察觉的私心，才能证实大法。以纯净的心证实大法时，就融入了无比威严的大法之中。证实了大法，我们的生命就在大法中得到了永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被法后的变化》，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3日。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现在已经快70岁了。由于人心多，情太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12年出现了双目失明的假象。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给我制造的障碍，也是修炼中必须闯过去的磨难。不能自己看书学法了，就由丈夫，下称同修，读，我来听。每天上午读转法轮两讲，精进要旨中的五篇经文，中午在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下午出去打真相电话救人。这样我学法练功虽然没有中断，但是效果我感到不理想，特别有时听着听着还犯困，甚至迷糊过去了。同修经常提醒我， 要审起来，我也很着急，因为学法不入心，流于形式，不但自身得不到法，提高不了，也是对师父、对大法的不敬啊，心里那个苦啊，可想而知。有一天，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忍不住流着眼泪向师父诉说，弟子真心想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可是双眼看不见，听法又犯迷糊，过不了这一关怎么办啊？这时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背法。我感觉心里立刻敞亮了，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啊。我激动地对师父法相说，弟子知道了，心想背法对我来说多难啊。此刻立即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难行能行的教诲，我站了起来，坚定地鼓励自己，我行，一定行，再难我也要把转法轮背下来，绝不半途停止，这是我向师父发的誓言，绝不懈怠了。从2015年我又开始背法了，第一遍用了9个月的时间，第二遍用了6个月的时间，现在正在背第三遍，已经背到第七讲了。背法的收获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这里仅说一说自己的一点感悟和变化。一、心性的变化，主要是向内找。我修炼时间虽然20多年了，但是向内找做得很不够，有了矛盾常常向外找多，向内找少，或者钻牛角尖，或者指责别人，修理别人，特别是对自己的丈夫，没理也要搅三分，从不认错。背法后，师父的话随时都能想起来，对照自己，归正自己，认识到不能向内找，不服气等等，实质上都是人心作怪，是争斗心，是党文化的东西。修炼就是去人心，一丝一念都不能留，必须用法来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有错就找，有错就认，有错就改，这就是在修自己呀。二、对磨难的认识。半路失明对常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承受的痛苦，甚至觉得活不下去了。通过反复背法学法，师父的教导照亮了我的心，背法后能够时常以法为准，用法指导，心里就敞亮了，乐观了，也真正认识到了磨难是提高的台阶，真是大法照心，天地宽啊。三、讲真相的变化。以前我都是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发放资料，失明后行动不便，以前的方法做不了了，但是三件事大法弟子必须做，疾病对修炼人来说只是假象，是障碍，必须突破。我就同丈夫配合，丈夫开车发正念，我在车上利用电话对打的方式讲真相，劝三退，几年不间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知道讲真相劝退，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做，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办，按大法的标准办，再窄的路也是畅通的。四、学法中的变化。以前别人读我听，听着听着有时候就犯迷糊，达不到好的效果，现在同修读，我跟着背，基本上能跟上，而且背法越背越熟，随时可以想起师父的话，对照自己，平时零碎时间都能用来背法，大大增加了学法时间。背法开头是有点难，背过一遍就容易多了，法会给我们力量，法会给我们智慧，我一个年近七旬的笨老太太能做的，我相信想做的同修都能做。五、练功的变化。背法后练功的效果也得到了提高，特别是练静功，我每晚打坐都能达到3个小时以上，以前练功时犯迷糊，甚至口令变了都不知道，背法后口令音乐听得非常清楚，有时出现真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美妙状态。六、发正念的变化。我以前发正念经常倒掌，自己怎么注意也不行，背法后发正念很少出现倒掌了，我很重视发正念，4个整点从不落下。6年前承诺的北京24小时接力发正念，我承诺的是中午12点到1点，一直坚持到现在。发正念时感觉能量场很强，对同修出现病业假象 或同修遭绑架、非法开庭等，只要我知道，我都能帮着发正念。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双目失明后不能出去发资料，但是我们小组两位协调人发资料时没有落下我，他们每次都通知我，我就认认真真地发好正念。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无论在正实法的路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请师父放心，在您用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延续来的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弟子会听师父的话，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清基本真相威力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体会到，很多人还是不了解基本真相，尤其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所以我非常重视讲所谓自焚的真相。对不明真相者来说，所谓自焚是很多人被邪党灌输后仇视大法的心结，如能及时讲清这个真相，再往下讲就好讲了。在实践中讲清基本真相，特别是自焚真相，威力巨大。我曾两次在午休时间用电脑给同事们播放围火，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件事大家都知道，邪党电视上播出过，邪党无法抵赖说没这回事，所以自焚真相反而成了我们揭露邪党丑恶嘴脸的最有力证据。我曾在打真相电话时把几分钟的自焚真相放在第一位，我一直这么做。记得有一不明真相的妇女接听后开始嚷嚷重复邪党谎言，听着听着就不吱声了，听了很长时间。有一次对方接听后感觉气氛很沉重，等他默默听完自焚真相后笑了，说这是共产党的手段。原来他是个警察，虽然他受党文化毒害，并未认可大法，但起码共产党撒谎迫害百姓他明白了，明白自焚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骗局，就明白邪党是坏的，其脑中仇视大法的毒素很大程度上也就能够得到清除。讲清自焚真相还有一个好处，听到真相的人回到他的亲朋好友圈中，即使亲朋好友不明真相，对他散发毒素，这个听到真相的人相对来说也不容易再次迷惑，因为政府导演自焚丑剧欺骗全国人民的真相对人心的冲击是巨大的，不可逆的。相反，如果你讲得很高而没有讲清基本真相，也许在你的正念之场中他当时接受了，如果以后不明真相的常人再对他灌输党文化毒素，可能他又糊涂了。关于自焚真相，除围火外，这些年也陆续登出过一些世人目击证据及从不同专业角度分析的文章，建议不太会开口讲真相的同修也可以先从自焚等基本真相入手，结合自己情况演练实践如何讲效果较好，看看能否走出一条自己讲真相劝三退的路。个人体会供参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